什么叫对观福音呢？其实很简单，指的是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这三本福音书的作者啊。这三本福音书是有高度的内容的重叠性的。这三本福音书里面重复记载了耶稣的很多的事件，他的教导的话语，对吧？绝大部分的内容方面，这三本福音书的记述都是高度一致的，可以也会有细微的差别，对吗？所以圣经学者们在研究这三本福音的时候，就问这样一个很好奇的问题，这三位你叫路加跟马可都不是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之一来的，对吧？这个叫约翰马可，马可福音的作者，他是使徒彼得的一个同工随从，一个书记，对吧？很可能由彼得的书信啊，都是由这位约翰马可而代笔所传抄下来的，也就是说彼得的口述可是马可的书写，对吗？路加我们可能知道他是一位医生，对吗？其实路加福音也很特别，路加福音是一系列的第一卷，大家还知道第二卷是什么吗？我不知道这个话该怎么说路加福音其实他写的是一个上下集，路加福音只是他的上集。对，使徒行传，对吗？有谁可以翻到路加福音，可以读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对，大家都有圣经吗？因为我们这门课的话，我不会把经文打到这大屏幕上，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带自己的圣经来，我们就会来看下去，好吗？路加福音，找到的话就大声的把它读出来吧。第一节到第四节吧。对，谁找到就读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谁找到了可以大声读一下吗？
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吧，让我读一下。提阿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叙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头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对，所以路加福音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在这边路加福音像是一个报告文学一样的，对吗？它有一个很清楚的写作对象是谁？提阿非罗，大家还记得他是什么？对，他是一位罗马的巡抚，在差不多在主后就是公元初世纪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做犹太的巡抚。然后我们大家再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二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请另外一个人帮我们读一下好吗？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提阿非罗呀，我已经做了前书，正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后被一些上升的日子为止。
对，这是我为什么要说其实路加福音是一个上下集里面的上篇，而使徒行传是它的下篇。你看他们都是作者是一样的，是路加写作的目的呢，是给这位犹太的巡抚提阿非罗，对吗？做一个见证，让他所知道耶稣的生平、他的事迹、他的教导，以及被他所影响的这些人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对吗？很有意思，其实每一卷福音书他们写作的时候都有一个很特定的一个目标人群，对吧？比如说有一些特征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从始到终没有用神的国，从始到终他都说是天国，对吧？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却从始到终用的都是神的国，神的国临到你们的中间，怎么怎么样，对吧？为什么？因为在犹太的背景当中，使用神这个词或者神的国是一个有相当的敏感性质的，所以马太福音它是一个犹太的税吏，对吗？所以他的写作主要对象是为了向犹太人，对，所以他就顾及到他们的文化的这种敏感， 而用天国来代替，来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路加福音他写作对象是更多是真相是外邦人，没有太多犹太教背景的这些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外邦人，对吗？在这个对观福音三本福音当中，很明显这三个作者之间好像有某种程度的协调，他们好像都是从共同的素材来写作这福音书的。这是为什么学者会把它称之为叫对观福音，好像这个三个作者啊是有意的互相参考、互相对照、互相的去补充的。大家可能对于新约圣经的成书会有很多的奥秘，对吧？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主日学或讲道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过，为什么基督徒有信心说圣经是神的话，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这是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就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有信心可以拿着圣经去教导别人，或者说这是神的话？因为圣经上说，凡是经上的话都是神所默示，对吗？就说是神所启示给我们，借着他的使徒先知们把它保存下来，为的是使我们可以，对吗？过敬虔的生活，对。你知道很多不信主的人，或者是一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们，就会很质疑这个圣经的无误性，觉得圣经既然中间。因为圣经很特别，我拿两个宗教，另外两个宗教做对比，比如说佛教，因为佛教里面有什么金、刚、论、术，有不同的等级的，只有称之为金的才是佛，悉达多他的原话的，而其他的部分这些等级都是他初代门徒的注释、第二代门徒的注释和以后几代门徒的注释来，对吗？绝大部分，而这些佛教的经典在这个重要性和这个等级上都是相同的，他不会说哦，只有这个佛他自己说过的话才能够成为佛教的经典。其实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参禅悟道的这个心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法门，对吗？你问这些佛教徒他们有多少本经书，没有一个人可以准确的告诉你，对吧？我再拿另外一个做对比，比如说伊斯兰教古兰经，那根据传说是穆罕默德，据说他是一个文盲，他甚至都不识字，对吧？他出生在今天沙特的麦加，对，然后但是他真正的受到人的追捧被人得到接纳是在今天沙特的麦地那，靠近伊拉克的地方，对吧？据说他有一天晚上他禁食40天以后，有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带领他到一个荒野的山洞里面，对吧？告诉他说神的话语藏在这边，于是他领受了这个叫今夜经，就是古兰经的前身今夜经，对吧？所以某种意义上你很难相信穆罕默德他是一个文盲，于是他就按照自己所听到的话吩咐人把这些东西一个一逐字逐句的抄写在了这个纸张上、书本上，对吧？所以在古兰经的成书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人的这个中间的 medium， 几乎没有人在中间的这个角色来的，是纯粹的超自然的神对于人的启示来的。你再看圣经的成书，跟这两个截然不同，对吧？是神借着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类作者，跨经了1500年的历史，结合了很多的风土人情，用人的语言，对吧？用人的思维方式。把这些东西，而且是有很多时候书信都是以第一人称这个口吻来写作的，对吧？可这却是圣经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征。怎么说呢？长话短说，因为这个话题可以很大。我们基督徒之所以对圣经有信心，归根到底是我们相信这位神，他不但自己是全能的，对吧？而且他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话语，特别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救赎历史。其实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也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仆人来着。怎么讲，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在这边说的比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儿子，对吗？他本来是一个没有物理的形象，他是个灵，他却被出生在一个小婴孩 人类历史当中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形体的一个人，对吧？这个叫道成肉身，道一个好像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是一个力量成了一个肉身。圣经的话语也是，神的智慧是无限，对吧？神的智慧是超过我们的理解的，可是他却把这种我们不能够明白的，我们按照自己的思想绝对不可能去掌握的智慧，道成了肉身，成为这样具体的文字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所以其实神的话语也有道成肉身的这个心态。所以我们相信圣经其实真正的有两重作者，最高作者是神，其次的作者才是这些所谓的人，对吗？然后圣经的也有两重听众，一重听众呢就是比如说马太福音，他写作大概是公元36年左右的时间，他写作给一个具体的目标人群，对吧？当很受犹太文化影响，坚持这些有圣殿崇拜的这些人，对吧？可是今天我们仍然在读这卷书，不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卷书就是神借着马太，虽然是 address 给当时的犹太听众的，可是也是写给我们这些21世纪的甚至中国的华人基督徒的。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奥秘在里面，它有双重的作者，有双重的听众，神的圣灵在中间把这些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方面？很难向慕道友或者不信的人解释，对不对？这是一个奥秘来的。我会在我们的这接下来的这些经文当中会有很多的例子，就是我们来看为什么，特别是新约引用旧约的方式，在福音书里面好几处我要给大家看到的。如果你仔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习惯，当你看到一处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你会回到旧约看看究竟在那个原文里面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但在新约里面这个作者引用它的意思是什么。很多时候你第一眼看下去，新约的作者好像都很大胆，甚至他们有灵异解经的倾向，他们明显好像篡改了或者放大了旧约这段经文的意思，用来支撑新约里面他所要陈述的一个观点。特别是你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所引用的每一处旧约经文，我鼓励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仔细的翻到那边去看一看究竟它的原文在讲些什么，对吧？于是有些人就说，很明显你看新约的作者他们人为的建立了一个后基督时代的新约宗教，特别是保罗，对吧？但作为基督徒来说，其实他们不明白的中间的奥秘是什么，因为旧约的作者其实他们有双重的听众，而整本福音的核心就在于道成肉身的基督的启示。弗类福音指的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用哲学化的语言向大家来解释什么是道，对吗？他是用希腊的文化来介绍基督教信仰，什么是道，什么是神，什么是敬拜，对吧？他把这些观念总结在一起。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讲这个简单的来讲讲，就是从我们从马太福音作为一个开始吧。你们有那个标题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大家知不知道福音这个词它最原始的意思是什么？ Gospel， 对，英文，对，它什么意思？可以猜一猜，就是他在什么好消息？对，什么是好消息？这个词其实不是基督教的专用名词来的，它是从希腊文化里面不是从那个罗马的文化里面来的，它不是泛指一般的好消息。在罗马的这个生活里面，一个新的凯撒登基，王储的降生加冕，然后这个所谓的联邦政府会快马加鞭把这个消息传递给罗马帝国各个疆界各个行政省份，通知他们 新的凯撒的任命、登基、加冕和王储的降生，所以希腊文叫 Euangelion， 就是好消息，对吧？因为在罗马是一个跨文化、跨种族，甚至是跨大陆的一个政治体来的，对吗？它需要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才能够维持这么大的一个政治版图，所以它特别需要信息传递的这种快速和准确性，对吗？知道现在是谁做王，对吧？可是好像这些耶稣的门徒们，他们胆子很大，对吧？我们来读这个马太福音。不好意思，我来读吧。但我想读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说约翰，施洗约翰下到监里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对吧？说哇，他这个人想干嘛，对吧？他说他要传一个新的福音，他说他要宣讲一个新的国度，他要呼召人悔改，要努力的进入这个国度。如果你是当时一个受罗马希腊文化影响的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听到这个消息，你听到的这个 message 是什么？
新的国王的
message。哇，对吧？很敏感，
对吧？
他胆子很大。他不是把自己泛指说一个什么一个群众领袖或怎么样子，好像他把自己跟一个国度，跟一个 Euangelion， 一个好消息联系在一起，对吗？这个是革命性的，对。那耶稣在他的一辈子的这个传道生活里面，很多时候都受到那种政治的指控，其实他被处死的时候也是因为政治跟宗教的原因，对吗？不是因为他个人品行的原因。因为他所宣讲的这个神国的信息是一个极度有挑战性的听起来的。 OK， 好，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个前言吧，在你的那个 handout 上面有。他说福音书常常被称之为耶稣的生平，其实这样说法也不是很准确，因为福音书的目的不只是告诉我们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神所要告诉他的百姓真正的这个真理是什么。所以福音书乃是一个神学历史。什么意思？福音书不只是好像一条一句的把耶稣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就是简单的记载下来放在这卷书信里面，请你看到任何一本福音书都是很仔细的被编排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福音书包不包括所有耶稣的生平跟他的讲道？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这样？
约翰福音
最后，对吧？大家可以翻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对，最后一句话，大家可以找到可以读一下。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对，我们这堂课会希望上完十五次课以后，大家的那个福音书的部分圣经都被翻烂了，肯定会的。有谁找到了可以读出来吗？非常有力的一个宣告，对吧？他说其实耶稣所讲过的所行的事还有很多，并不是所有的都被记载了在四本福音书当中。那为什么这些四位作者会有选择性的选用这些素材？很明显看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的记述来的，是一个神学的构建。他有一个清楚的目的，为了要表明基督。作为我们信徒，我们知道他表明基督的是那位真正的弥赛亚，对吗？是救赎历史的核心来的。 紧接着我们就可以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福音书都包括了耶稣的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对。然后，福音书绝大部分是口传的历史，是口述的历史，对吗？福音书因为不是耶稣他自己写的，也不是所亲历事件的这些门徒们他们写的。刚才我们说了，马可和路加都不属于十二门徒之一，对吧？可是他们却使用这些可信的素材，把它写在了这个书信当中。成为了新约正典的一部分，啊，每个作者都很清楚地向我们传递一个关于基督耶稣救赎历史的真理。我们可以来看到这四本福音书它微妙的差别在哪里。马太福音的对象最后一行最后那个一段主要是犹太裔的信徒，所以这卷书信很强调耶稣啊，他其实是旧约的一个应验，耶稣回应了旧约的预言，耶稣就是那位历世历代的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对吧？所以马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是引用旧约经文最多的一本，约翰福音是最少的，路加福音也比较少，你可以猜得出来大概是为什么，因为那两边福音书他写过是一个比较更 general 的一个听众群，他们是没有旧约的这个经文背景，没有犹太文化的这种复述的。所以马太福音我们会看到很多跟旧约圣经的之间的联系。来问问大家，弥赛亚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那是以马内利，对吧？救世主，对吗？大家我们就知道是救世主。救世主是什么意思？
拯救这个世界。
对，其实弥赛亚这个词我们是直接把它音译过来了，弥赛亚这个词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受膏者，对，在就是在犹太人的中间，特别在旧约的律法当中，他说三类人可以被膏抹，对吧？哪三类人？你大家可以知道的，最早从谁开始？从亚伦开始，对不对？亚伦是什么？代表的是第一位祭司，对吧？所以是祭司、先知，还有君王。只有这三类人可以被膏抹。被膏抹这个好像对我们看来是一个礼仪、一个仪式、一个宗教仪式。可是在犹太人中间他孕育了很多的就是说上帝的膏抹，对吧？是上帝的恩膏临到这个人，用这个人来代表神来执行他的职责，对吧？这三类角色当中我们来看看他们有什么不太一样。历史上的第一位君王是谁？大家都读过那个《撒母耳记上》，对吧？犹太这个君王他产生的大的历史环境背景是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常常被非利士人欺负，对吧？如果你身边有地图的话，大家也看到，比如说这边是大海，以色列是个狭长的地理环境来的，由南到北，所有的沿海的部分都被非利士人所占，对吧？非利士人。他们甚至近代的考古告诉我们，非利士人比犹太人早了很多年开始可以使用铁器，他们最早有盾牌、长矛，那个可以那个耕地的那个犁，甚至可以用铁做车轱辘，就是行动更快的更坚固的战车，对吧？旧约历史上都讲了很多这些小故事，很有意思。可是犹太人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常常被非利士人欺负？对，说是我们体制的问题，对吧？我们的体制很落后，我们要什么？ 我们叫君主制，对吧？他那个时候他们是什么治理的？
世世，
他们是靠世世所治理的，对吧？圣经从世世时代好像进入了一个君王的时代。那撒母耳很苦恼的，他称这些对提这样要求以色列是悖逆的，对吧？可是神说你却允许他们，对吧？神的救赎历史是从君王来展开的，很特别。如果你是神的话，当你的孩子，比如说我举一个可能不一定会非常恰当比喻，在你的家里面，对吧？你的孩子很不爽，整天抱怨，他说我们家少东西，我们家要改革，爸妈都要改变，他说我们家里面不要有这种父母说了算的这种结构，我们家要做民主，我们以后凡是关于我们的决定，我们大家每人一票，每个人可以来表决，对吧？他说我去什么样的学校，我今天要吃什么东西，我每年可以拿多少零花钱，我要买什么样的衣服，不能只是你们说了算，这不公平，我们要民主表决制。做父母的你听到这种话，你心里很怒，对吧？想拍桌子，你反了你，对吧？可是神很有意思，在讲这个类似的比喻里面，他说你却允许他们，对吧？用君王，第一个君王是扫罗，是被撒母耳高抹，是神告诉撒母耳去高抹这位君王，对吗？使他身上带着神的祝福，成为一个受百姓尊敬的一个标志。可是我们知道，其实君王的历史在以色列当中并不光彩，数得出来的这些好的君王，所以是像大卫一样是跟随神的，是合神心意的君王，寥寥就是屈指可数的这几个人，对吧？而且在所罗门之后，整个南北国就分裂了，对吧？几次的被掳，又是被这些好像更强大的、更强大的国家跟更霸道的这些君王，对吧？从亚述、巴比伦、波斯，到后来的罗马人，到后来希腊人，然后到罗马人，整个以色列没有像他们想象的一样，是我们制度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了一个王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了，对吧？神很有意思，神跟他们好像就是做一个游戏一样的，让你看到这个就历史的主究竟是谁，对吧？但是同样的，他在这个君王历史当中啊，他仍然有别的角色。他兴起谁？
先知。
他兴起先知，对吧？先知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指出这个问题。
好像我们今天对在我们这个语言当中呢，做社会的先知什么意思？做一个针砭时弊，能够站出来公平的、不戴有色眼镜的去指出来问题，对吗？是让我们可以归正，对吗？先知扮演这个角色，你知道先知的命都很苦的，绝大部分不是被流放，不是被杀，然后就是很惨的，对吧？就业当中每个先知都是要付代价的，对吧？先知跟祭司有什么不一样？
祭司是代人赎罪，先知是替神说话。
对，非常好的总结，谢谢段强。祭司是代表谁到谁的面前来？对，祭司是代表人的需要到圣洁的神面前来献上这些赎罪祭，对吧？先知是代表谁？先知代表神到谁的面前来？到人的面前来，来宣讲上帝的这个心意跟他的旨意，对吧？你发现在旧约历史当中很少，几乎没有有人可以同时做祭司和先知，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可以同时做先知跟祭司。我举个例子，有些人愿意做先知，但是不愿意做祭司。比如说约拿，为什么我会说他？其实他愿意做先知也是很勉强的，对吧？约拿书里面给我们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些好的历史，对吧？神让那个约拿去到巴比伦人中间宣讲神国的信息，使这些人悔改可以信福音，对吧？约拿一开始不愿意去，因为为什么？巴比伦国是让我们亡国。作为中国人来说，可以想象的是，假如你在钓鱼岛事件最风涌浪起的时候，假如你在1940年的上海南京，那个时候神给你感动要去日本传福音，在那个国家里面，你是被当作二等公民的，因为你是个战败国，你是东亚病夫，对吗？没人对你友善，很暴力，充满了这样的情形。约拿不愿意去，对吧？ 就神却把他一追追到底，到最后他说我愿意去，就是你看他的传讲的信息是什么，他被逼到无奈的时候去了巴比尼尼微城，巴比伦这个首都，说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啊，但是我既然来了我就要跟你们讲，40天以后你们这个城就要什么，就要毁灭了，对吧？然后讲完以后他就走了，自己搭了帐篷在城门口。我把这故事就简述一下，你自己回去对吧？他想要看神的愤，神怎么样是替他的百姓伸冤，对吧？可是他发现他很愤怒，为什么？竟然巴比伦人悔改了，竟然神的这个赦罪的恩典也临到了这群看似最不可能的人身上，他很愤怒，对吧？甚至当神亲自的安慰他的时候，他说：“你这样生气合理吗？”对吧？他说：“我发怒你至于死都合理，对吧？”我被你气死了，这是一个例子。人堕落的人，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先知，但是我们很不愿意做祭司，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担当这些人的软弱，担当他们的需要，对吧？做祭司的，做特别是做君王的，成不了祭司，为什么？君王一做祭司会怎么样？
好像不让他们做，你像那个扫罗他自己去献祭，这不是得罪神吗？
对，他为什么为什么会被得罪神？
不合格嘛，那是旧约都在亚文的子孙才能献
祭。对，人的私欲，你要叫中国人都能知道的，什么东西一沾上政治的色彩，就很容易就变味了，那就容易被政治所利用、所绑架，对吧？扫罗身上的例子也看得很清楚，他不是为了真正的去寻求上帝的旨意，知道他该怎么做，他为只是要绑架神，让神祝福他要出去的这场征战可以满载而归，满足自己的私欲跟野心，对吧？整个新约当中，当我们他们使用神的国，当他们使用神国的福音，当他们使用弥赛亚的时候，大家可以有这个大的画面，对吧？基督是唯一合格的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三类的角色只有单单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圆满的回应，对吧？这是这个大的画面来的。马太福音花了很长时间，第一章他讲了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家谱跟路加福音家谱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他是从哪开始的？你看特别注意他第一句话，他在向这些犹太听众呢介绍这位拿撒勒的耶稣究竟是谁的时候，他说了两个话，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为什么？你可以想一下为什么？他可以讲很多东西，对吗？他可以讲耶稣是那位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儿子，对吧？这两个词对犹太人来说非常重要。所谓的整个犹太跟以色列民族是谁？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吗？国度的观念是从大卫才开始，大卫先是真正的第一位去复兴以色列国的君王来着，对吧？紧接着我们看到在这个家谱里面，他分了三大段，对吧？三大段里面除了从最早的这个君王历史开始，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讲的叫做 patriarch， 讲以色列这些长老们他们的名字，对吧？从大卫到所罗门讲的是什么？是以色列的君王历史，所有这些以色列的重要的国王的名字被放在里面。然后到巴比伦以后呢，巴比伦是什么？是被掳以后的，是被掳归回的这个历史，他写的这个三段，对吧？很有意思，他基本上把以色列的历史都覆盖掉了，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这段，对，从旷野如何进入迦南地，如何离开乌尔跟随神进入应许之地的历史，从进入迦南地到被掳这一段历史，从被掳到后来归回是第三段历史，对吧？马太他有意思的证明，在任何一个环节里面啊，这个历史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家谱的前三分之二部分是根据历代志上一到三章，还有路德记，但是有些名称被省略了。你可以看你的 handout 第二部分那个家谱，我把它列出来了。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所罗门到耶哥尼亚， 从耶哥尼亚到耶稣。很特别的是，这个家谱里面列举了五个女人，五个妇女，大家可以快快的把它找出来吗？是哪五个女人？
汤
玛，我把它写下来，你们说我来写。大家快快读，找到的话告诉我。
是，
啊？
汤玛是独的，就是汤玛是什么？然后哈和是第二位。路德，
哎，等一下，河怎么写？
河就是
人一口，
人一口，哦、人一口。然后是乌利亚，
乌利亚是男的，八十八。
啊，乌利亚妻子。
对。很特别啊，在犹太的历史当中，在历代志里面，所有的人口统计都是不包括妇女跟孩子的，所有的所谓的什么数点人口，包括出去征战这些士兵看可以理解，他当然不会包括妇女跟孩子。在每次人口普查当中，妇女和孩子的人口都被忽略掉了，因为他们是一种男性主导的文化跟社会里面。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我们刚才很能理解为什么要证明啊，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吧？要证明其实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对吧？要证明因为耶稣是那个被神所应许的那个后裔，对吗？就亚伯拉罕，对，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对吗？从你的中间我要兴起一个人来建立国。大卫也是一样，神给他应许，从你的后裔当中我要建立他的手，我要建立我与他的约，使他复兴以色列的国，对吧？很多人以为这个指向的是那个所罗门，对吧？但其实我们看到所罗门在很多地方他失败了，他也一样的是亏损神。可在这边他有意的列了这五个女人，而且这五个女人背景都有点问题。他玛你还记得吗？他玛其实他是从犹大城，他玛是生谁？呀，法勒斯。他玛其实是犹大的儿媳妇，从他的公公怀孕的。如果我要写做个广告要推荐某个名人，现在美国正在总统大选年，对吧？假如我要介绍这位总统候选人帮他做事宣传，我可能不会用这个策略，要奥巴马想方设法的淡化他过去的家庭背景，对吧？第二个女人哈和在哪？第几节？写错了，拉合。他是干嘛的？还记得吗？是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特别是在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对吗？对吗？路德是谁？圣经中有一卷书，唯一的两卷以女性的命名的书之一，对吧？路德是外邦人。八十八是谁？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女人，对吧？乌利亚的妻子，大卫的情妇，对吧？好像玛利亚，终于我们看到有些希望了，对吧？可以给耶稣的这个家谱身份可以。就是做一些正面的见证。玛利亚是谁？直到马太福音写作的时候，玛利亚是一个淫妇来着。她没有跟我不是说我们认为，当时犹太文化人认为玛利亚是一个淫妇来的，她没有怀孕，没有那个结婚，就未婚先孕了，背叛了自己的未婚夫。It's very interesting. 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要介绍这位真正的弥赛亚的时候，却把这五个旧约的和新约的这个女人的名字放在了中间。啊，今天我们不能打开这个问题，可随着我们来具体来看，因为新约当中有引用这些人，就是在福音书里面都有回应这些人，然后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些人很特别。其实从他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你能看到真正的救赎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些人都是信心的伟人来的。对，救赎历史从他们而出。十七节他说了这样一句话，马太福音1:17，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4代，从大卫到巴比伦被掳有14代，从巴比伦开始到基督又有14代。对，他还讲到历史的这个真正的目的啊，是为了要指向基督。好像之所以经过这么多的这些曲折被掳，百姓的受苦与兴起，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这位基督的出场做一个怎么说开场白，作为一个叙事来着。对，我们先停在这儿吧。有些问题我们可以在这边简单的讨论一下。对，首先就是家谱。我知道大家绝大部分读旧约的时候遇到家谱可能跟我一样直接就跳过了，对不对？家谱也很重要，至少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他所精心的写这个家谱的目的，对吧？大家可以说说觉得马太在这边列这些家谱的目的是为什么？
证明耶稣基督是神应许的。
对，这是他最大的那个目标，对吗？是为了向犹太人说明耶稣是基督，对吧？基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他的希腊文的翻译 Christos，基督是一个意思来的，受膏者来的。耶稣基督，基督不是他的姓。那个时候人是没有姓的，只有名。姓差不多到现在，中国人姓的历史可能稍微长一点，在欧洲姓的历史不超过500年。我们起初都有名字了，什么甲村的 John 跟乙村的 John 不一样，对吧？后来人口越来越密集，这种村落开始扩大。重名的现象越来越多，就开始加上一个姓，对吧？像很多最早英文的姓都是什么 John Smith， 那个铁匠家的 John 叫 John Smith， 对吗？ John River 住在河边那家 John 叫 John River， 对吗？ John Apple 那家家里旁边有苹果树的叫 Apple， 就很多这名字都是这样来的。基督不是耶稣的姓来的，对吧？那时候他，你像犹太人表明一个人的家族身份说什么？
谁的儿子？
谁的儿子？谁谁谁？谁的儿子？谁谁谁？对吧？这是他们介绍自己最全完整的方法，最多的话是加一个他们的家乡，或者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籍贯，对吧？我是从哪来的，谁谁的儿子，对。对。OK， 还有吗？别的你还看到的？如果我们今天的人传福音，你会不会用马太的这种方式，就是先写一段耶稣的家谱，从旧约跟他讲起，一直讲到耶稣？可能都不会。我们这边的福音班我不知道怎么教的，会可能也不太会，就因为我们没有犹太人那样的背景跟他们的问题，对不对？犹太人直到今天绝大部分的犹太教反对基督，原因是什么？他们还在等旧约当中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觉得耶稣其实不是那位弥赛亚，耶稣是从淫乱生的，对吧？然后耶稣按照族谱来说他是犹大裔的，对吧？他不会是祭司的，祭司要从哪个族出来？要从利未人出来，对不对？希伯来书就回应了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基督是祭司，为什么耶稣是祭司，虽然他不是利未族的。他说其实耶稣不是一个用人的等次所安立的祭司，他是一个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一个大祭司，是神派过来给我们做祭司的那位绝对的公正怜悯慈悲而且没有罪的大祭司，对吧？所以你看到其实马太福音他 回应了，特别是犹太人的问题，他花很多时间来对付历史，就证明其实神是这位历史所应验的那位君王。他把耶稣跟两位人做有意思的连结，一个是亚伯拉罕，犹太人的祖先，对吗？圣经当中说亚伯拉罕第一次出场是什么？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神呼召亚伯兰，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出乌尔，离开他的本族富家，去一个神没有告诉他去哪的地方，对吧？你可以不用翻圣经，你可以把这个经文记下来，然后回去的时候可以自己来读。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让你成为大国。”记得重点留意一下，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国，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所祝福的我就祝福，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对吗？在那个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除了他凭着信心，其实你看到其实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不是一个种族的观念了，他们不是一个所谓特定的种族。亚伯拉罕是哪里人？乌尔是哪？乌尔是巴比伦。亚伯拉罕其实是巴比伦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使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区分开来？不是我们的血统，而是什么？而是，对，你可以说神的拣选是我，是信心区别了什么是以色列人，什么是外邦人，对吗？顺服神、跟随神的人，被神称之为他的选民以色列。直到在新约里面，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到说什么？不是那些受割礼的才是以色列人，而是心里面受割礼的，是吗？就是信心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他就破掉了整个犹太那种圣殿崇拜、犹太宗教那种传统，对吧？因为我们是肉体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是可以得救的神的选民。我们还知道。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献自己的儿子以撒，对吧？神最后一个关口把他引回来。其实我先把这个告诉大家，大家可以想想。因为本身那个故事，十五章那个故事好像很难懂，而且你们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把我们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今天如果你听到某个教会里面的某个弟兄回家把自己的儿子杀了，为了表达自己对神的敬虔，你会怎么想？第二天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各大新闻、报纸、头条、网站的头条上面，对吗？那你怎么样理解这个故事的道德性？神为什么呼召亚伯拉罕去献自己的儿子为祭，对吗？其实他为了要，我在这边先卖个关子吧，真正的以撒是耶稣基督来，在公元2000年以后，有另外一位父亲让自己的儿子背着木桶，对吧？还记得吗？以撒抱着自己的木柴，跟去到那个同一座山，对吧？以撒问他的爸爸说：“爸爸，柴有了，可是羊羔在哪里？”对吧？亚伯拉罕对他承诺说：“上帝会预备，上帝会预备他自己的羊。”果然到最后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羊很奇妙的出现在面前，他把他杀了献祭了。公元2000年以后，有另外一位父亲领着他自己的儿子上了同一座山。当这位儿子大声的哀哭恳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的时候，神用沉默来回应他。以撒是指向基督，基督是那位真正的凭着信心顺服，用爱子的献祭满足人的需要。我们先停在这吧，我们今天的课先到这边，下次的话我们会继续，好吗？